是完全不听元首的指挥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四卷书里面，所有的病态，所有的不正常的情形，实在说来就说到今天教会不正常的情形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要抽丝剥茧，我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再往前多看一点点。那我们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三不是提到一点，就是说我们碰到个解经的问题。那个解经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啊，我们的主从跑到埃及去，然后最后呢等到希律死了，那么我们主呢就把他招出来了，那么就所以呢这个住在那里一直等到希律死了。那么下面圣经说，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那么在解经上我们是觉得有个困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把这段圣经去看找它的源头的话，当然只做何西阿书说十一章说的，那何西阿书那里明明讲的以色列是以色列嘛，以色列曾经到了埃及，然后呢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所以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？有的人说这个不领圣经错了吗？没有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何西阿书是跟这个谁跟以赛亚书一组的，所以他的启示是完全一样的。那么当你读到49章，以赛亚49章，你才发现原来有两个以色列，明白吗？一个真以色列，另外一个不能说假以色列，但是起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是两个都是神的仆人，但是一个是瞎眼的，一个是明眼的。睁着眼睛的仆人就是我们的主弥赛亚，瞎眼的仆人就是以色列，他们都叫以色列。那现在很有意思，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呢我们才会对于这四卷书有认识，慢慢才会清楚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曾经已经讲过了，根据以赛亚书49章的确是有两个以色列，所以没有错，这节圣经也对的。所以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这节圣经用在主的身上的话，那我们主果然就是真是以色列，没有错。那么其他我不懂，但是我们读了以赛亚书我们就懂过来了，我们就的的确确两个人都叫以色列。好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谁来代表以色列？我们讲过，如果就说属地的以色列家来说，那么当然从雅各开始，那雅各有12个儿子，我们说哪个能代表他？普通是长子能够代表，对不对？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。但现在不是，现在你看见说以流便犯了罪了，所以现在你看见要代表以色列的是两个代表，现在不是一个，明白？所以一个呢是犹大代表的，因为君王要从他而出，然后呢这个儿子的名分，就是说长子的名分归给谁呢？就归给了这个约瑟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无形中告我们，给我们看，一个是做王的，所以讲英文来讲叫 kingship， 是做王的。那另外一个方面呢，是儿子的名分或者长子的名分和生命有关系的。因为为什么给你这么多产业？因为你是我的儿子，你同样一个生命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？你要明白以色列现在是两个大的主大的柱子，一个呢是sonship，一个是 kingship， 一个是sonship。所以现在你要认识以色列，你要这样来认识他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读到马太福音你就明白过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讲到生命的时候，生命线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一直生一直生下去，比如14代，对不对？但等到后来，不是所有有生命都坐在大卫宝座上，像很明显的北国支派就是没有坐在大卫宝座上。所以很明显，慢慢慢慢你看见说，在大卫的宝座上一共有14个王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从亚伯拉罕一直生到大卫，那个时候那没有错，这个所代表线是什么？是生命的线，是讲的sonship，讲的儿子的名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 这个儿子亚伯兰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儿子的名分指的生命长大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有人能够做代表的权柄，有人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因为君王由他而出。所以然后你从看见第二个十四代，那个大卫坐在王位上，他所代表的是什么？就是犹大君王从他而出。所以非常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要看认识以色列的话，当然这样认识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反过来，在另外说另外一个角度，如果我们是真以色列的话，那我要请问大家，你怎么认识这位基督？同样的，因为他是真以色列，所以凡是在以色列身上所有的特点，当然在真以色列身上特点也是一样的。好了，你说谁代表以色列？一个是犹大，一个是约瑟。那谁代表更大的以色列，或者代表我们的主就是基督？那不要忘记，很明显的也是两个代表，一个是犹大，就是大卫，一个犹大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瑟。那么讲的约瑟，大家都知道，这就是为什么在全本圣经里面最像我们的主。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在旧约人物里面，如果有一个真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当然，所以现在你就清楚了，原来这基督有两条线，一条是生命的线，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约翰福音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君王由他而出，哪里有君王，哪里就有国度，哪里有君王，哪里就有宝座。这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给我们看的国度。所以那三本书是讲国度的，一本书是讲生命。所以如果君王由他而出的话，他所代表什么？当然代表什么？当然指着犹大来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主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主？第一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是保罗讲的，没有错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得着是儿子的名分，所以我们磨成是儿子的形象。但这个就完了吗？不是的。难道约翰福音就够了吗？不是的。主救我们是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？是救到基督的王权底下。所以不只相信，而且是顺服。所以讲到基督，你不能光讲生命。如果讲生命的话，就像今天很多人一样，不要孩子们不要管他了，让他自由发展就可以，他也有人权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根本没有这个管教这件事，那么让他自由发展好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可以有很好的理论，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就知道说这个树长得是怎么长的，那到时候你根本就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很多的父母后悔，为什么后悔呢？就当初的时候，如果他对他儿女稍微严格一点就好了，那个时候只要说一句 no 就好了。但是因为太好了，因为什么都按照儿女的来做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光讲生命不讲权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不是对于一个基督完全的启示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感谢主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但更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坐在宝座上，你肯不肯顺服？所以今天大家喜欢听福音，为什么？因为福音一切都是恩典，那是约翰福音，它里面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那你把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放在哪里？为什么圣灵就启示这三卷书？所以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就懂得了，如果讲到基督的话，那就讲到是真以色列，因为他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那么好了，今天在以色列身上，你看见很明显的，你读他的历史，有南国的，有北国的，这个清楚了。一个是指的王位，一个是指的生命，这个我们看得清楚。但属灵的应用是怎么应用的呢？非常简单，因为他既然是两个以色列中间的一位，是属灵一位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你以色列的故事所代表的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。所以以色列 那一部分，特别是北国那一部分，是讲到生命的，讲到双倍的福分的，那么那个当然是制作什么，制作基督怎样做我们的生命来说的，明白吗？那这个生命当然要长大，那长大的结果是什么？长大的结果就是要我们做神的儿子，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些人不光神的儿女，他们有个名声，因为称为就表示他有一个名声，那个名声什么？他们成熟了，他们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能够坐在基督的宝座上，就能和他一同来掌权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十字架乃是达到宝座的途径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只凡是何西阿书所说的，阿摩斯所说的，给我们看见生命听三选，那么然后呢，给这个什么，然后以赛亚跟米迦书所说的，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天使，给我们看怎样基督在做，而且是按着大卫的等次做嘛。因为这个很清楚，当你读到马太福音就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我再说弟兄，讲的大卫跟耶路撒冷，那不要忘记，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，第一，因为神的殿在哪里，有神的同在。第二，大卫宝座在哪里，讲到权柄。所以一个同在，一个是权柄，对不对？等到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耶路撒冷有第三个特点，就是十字架。但是我们说过，十字架是宝座的另外的一面，所以我们的主是经过十字架，最后达到宝座的。所以这样，我想对就清楚了。我们的主为什么要上十字架？因为他达到宝座，他的宝座是什么宝座？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自然就讲到什么？就讲到以赛亚所启示的，也讲到弥迦书所启示的。所以以赛亚跟弥迦书多半是讲到主怎样是我们的君王，基督怎样是我们的君王。然后呢，你看见从何西阿书，还有呢从阿摩斯书给我们看基督怎样做我们的生命。但是我话说回来，因为等到这些先知们来说话，就证明说光景都已经不正常了，所以这特别值得，特别值得今天基督身体里面一种反常的情形，反常。所以用在今天身上一点都没有难处，一点都没有难处。你看见说今天所有以赛亚书所说的，所有米迦书所说的，就证明说今天我们不是没有让基督来做头，明白吗？那么还有呢，如果讲到北国的话，讲的生命的话，你看今天有的人连最基本的道德的基础都不要了，根本谈不到属灵。如果一个基督堕到一个地步撒谎，如果基督做到一个地步讲话不准确，你看你就根本谈不到属灵，谈不到属灵，这个完全自己欺骗自己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就是何西阿书、阿摩斯书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千千万要记得，今天不能因为，之所以何西阿书一直讲我喜爱连续，我不喜爱祭司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不是祭司不重要，因为有的人为着祭司就废掉了连续，就没有连续的心肠。所以要记得，讲到生命，讲到生命，那是北方的特点，所以讲的以法莲，清楚吧？所以很明显的，真正能代表以色列、代表生命这一部分是北国，真正代表王位、君王这部分当然是南国的。还有顺便多提一下，如果大家读这个什么读马太福音，你根本就没有读到北国的王，你根本读不到耶罗波安的，因为只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神才承认。所以真正的权柄乃是基督的权柄，是大卫的权柄。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今天人可以在基督的权柄之外，那为着维持生命的成长可以有另外一些权柄，但都是神所不承认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从这里呢，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到底在这四卷书 所给我们看见的平衡，一个讲的南，两个讲的南国，两个呢讲的北国。